但以理书第十五号，但以理书第二章总结与结论第二部分。在2023年7月底，在旷野呼喊的声音开始向那枯干的骸骨呼喊，这在但以理去见亚略并告知他自己已经明白那奥秘的举动中得到体现。但以理与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一起代表以利亚的使者，而以利亚的信息指出，无论神的子民是否明白或接受，他们已经在咒诅之下。
现在众祭司啊，这命令是给你们的，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把将荣耀归给我的名这事放在心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就要使咒诅临到你们，并且咒诅你们的福分。是的，我已经咒诅了他们，因为你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马拉基书2:1-2。
按照彼得的说法，末世的祭司是那些先前并非神的约民，如今却成为神的约民的人。他们就是在2001年9月11日，当启示录第十八章中的大能天使降临时吃了隐藏的赎券的人。然而按照马拉基的说法，他们是被咒诅的。
既然你们已经尝到主是恩慈的，就来就近他。这活石虽然被人弃绝，却被神所拣选并且宝贵。你们也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成为圣洁的祭司，为要借着耶稣基督献上属灵的祭物，蒙神悦纳。所以经上也记着，看哪，我在西安安放一块主要的房角石，是拣选的，宝贵的，信靠他的人必不是羞愧。于是对你们信的人他是宝贵的，但对不顺从的人，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反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又成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因不顺从而在道上绊跌，他们也注定如此。然而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为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他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一个子民，如今却是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如今却蒙了怜悯。彼得前书2:10。
末世的祭司就是那些尝过主是美善的人，从前他们不是子民，如今却是神的子民。他们就是那些找到了那块活石的人，那活石实在被人弃绝，却为神所拣选并且宝贵。那块石头就是利未记26章的7次，而米勒派运动的建造者在1863年将其弃绝。米勒派的建造者在1798年至1844年的46年间建造了一座殿，但此后他们选择拒绝在1856年临到的关于七次的知识的增加。
我的名因缺乏知识而灭亡，因为你弃绝了知识，我也必弃绝你，使你不再做我的祭司。你既忘记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他们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因此我必把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何西阿书4:6-7。
末后的祭司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被带回复灵主义的古道时，接受了七次的信息。他们尝过那本隐藏的书卷的信息，并觉得它是宝贵的。然而马拉基说，末后的祭司是被咒诅的，而七次当然是一种咒诅。他们在七次的咒诅之下，因为他们重复了他们列祖的罪。马拉基说，祭司因献上污秽的公物而亵渎了神的名，那公物就是对2020年7月18日的预言。
因为从日出之地直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列国中必被尊为大，在各处人必为我的名献上香和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万民中必为大，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可是你们却亵渎了他，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可以藐视。你们又说，看哪，多么繁累啊，并且对他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被撕裂的、瘸腿的、患病的拿来作为祭物，我岂能从你们手里悦纳他吗？这是耶和华说的。至于那诡诈的人，他群中有功的，又许了愿，却把有残缺的献给耶和华为祭，他当受咒诅。因为我是大君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的名在列邦中令人敬畏。现在祭司们啊，这命令是给你们的，你们若不听，也不把荣耀归给我的名，不把这事放在心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就要把咒诅降在你们身上，并咒诅你们的祝福。是的，我已经咒诅他们了，因为你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看哪，我要斥责你们的后裔，把粪污抹在你们脸上，
就是你们隆重节期祭物的粪污，人必把你们与他一同除去，你们就知道我向你们发出这命令是要我的约与立位同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马拉基书一十一二至四。
与立位所立的约是立位人在亚伦经牛犊叛乱中受向考验里的忠心之象征。马拉基书中的立位人由约的使者洁净，是为要凭公义献上公物，这公物就是基督之名的信息，也就是他的品格。
笼罩世界的是对上帝的误解之暗，人们正在失去对他品格的认识，关于他的认识被误解被曲解。此时必须宣告一则来自上帝的信息，这信息的影响带来光明，其能力施行拯救。他的品格要被人所认识，要将他荣耀的光，就是他的良善、怜悯与真理之光，照进这黑暗的世界。
这正是先知以赛亚在以下话语中所概述的工作。报好信息的耶路撒冷啊，你要用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看哪，主上帝必以大能而来，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看哪，他的赏赐与他同在，他的工作在他前面。以赛亚书四零九十。
那些等候新郎降临的人要对众人说，看哪，你们的神，怜悯之光最后的光辉要赐给世界的最后一则怜悯信息，乃是对他慈爱品格的启示。神的儿女要彰显他的荣耀，他们要在自己的生活和品格上显明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所成就的一切。基督比喻时训四一五。
马拉基的祭司献上了玷污神明的祭物，这祭物代表一则信息，而2020年7月18日纳什维尔的信息是一件被玷污的祭物，他因悖逆而被玷污。这种悖逆就是无视那由基督亲自在启示录第十章所赐下的先知性命令，不再有时间。
我所看见那站在海上地上的天使向天举起他的手，指着那活道永永远远创造了天并其中所有之物，地并其中所有之物，海并其中所有之物的启示说，不再有时候了。启示录十五六。
马拉基书第三章中由立位人所代表的公义的公物，如同古时之日所献的公物，并且它代表着一则信息。上古之年代表那则信息的纯洁，这则信息在米勒派的历史中导致了第一次失望。被败坏的公物代表2020年7月18日那被败坏的信息，然而它仍然是一个平行的事件。
他要坐下，如同炼银洁净银子的匠人，他要洁净立位的子孙，像炼金炼银那样炼净他们，使他们能以公义向耶和华献上公物。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公物必蒙耶和华喜悦，如同古时的日子往年的岁月。马拉基书三三四。
马拉基书所指出的咒诅，乃是对人是否承认以利亚所代表之意义的一项考验。我们这些正在觉醒的人必须明白，在我们因做出关于2020年7月18日的罪恶预测而显出的悖逆中，七倍咒诅的现实已经临到我们并应验了。我们也必须再次决定要吃哪一种先知性的方法。对此事实的两个见证，并且还有其他见证，可以在马拉基对将要来的以利亚的论述中，以及在以利亚自己的历史记载中找到。以利亚明确指出，只会有一个正确的信息与方法。
基列居民中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那我站在他面前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这些年间若不是照我的话，必不降露也不下雨。列王记上十七一。
马拉基指出，在末后的以利亚出现之时，神的祭司正处在一种与神的十一奉献相关的咒诅之下。马拉基书中关于十一的这道咒诅，意味着神的子民要做出一个决定，为了除去他们已经承受的咒诅，他们必须确定仓库在哪里，以及仓库是什么。
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他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来到他的殿，那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喜悦的。看哪，他要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但谁能当得住他来的日子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因为他好像炼野之火，又像漂布者的茧。
他必坐下，如炼银洁净之人。他要洁净利未的子孙，炼净他们如同金银，使他们平易向耶和华献公物。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公物，必如古时的日子、先前的岁月，蒙耶和华悦纳。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要速速做见证，责备行邪术的、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故宫公价的、欺压寡妇和孤儿的、屈望寄居者权益的，以及不敬畏我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的子孙没有被灭绝。自从你们列祖的日子起，你们就偏离了我的律例而不遵守。你们归向我，我就归向你们。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却说，我们怎样才归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吗？你们竟夺取了我。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了你呢？就是在十分之一与公物上。你们都被咒诅了，因为你们这全国的人夺取了我。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并以此试试我。万军之耶和华说：看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倒福分给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必为你们斥责吞吃者，使他不毁坏你们地上的出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也不至于未到时候就落果。万军之耶和华说。马拉基书三一到十一。
主不改变，他做工的方式也不改变。无论那咒诅究竟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按照马拉基书中与十一有关的咒诅所表明的，十一当被带入仓库，为要使神的家有粮。这一事实要求我们判定仓库是什么，以及威廉米勒在第一位天使的运动中所代表的那种粮为何。那粮预表了在第三位天使的运动中要吃的粮，那种粮的象征之一是雨和露。
诸天哪，侧耳而听，我要说话。大地啊，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像雨降下，我的话语要如露滴落，如细雨落在嫩草上，又如甘霖洒在青草上。因为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把伟大归给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一切的道路都是公正。他是信实无伪、毫无不义的神，他是公义正直的。申命记三十二一到四。
以利亚对亚哈所说的话，他真的就是那个意思吗？他是否真是在说，在末后的日子，当以利亚运动与信息得以完全应验时，这几年若不凭我的话，必不降露、不下雨。以利亚所说那种将被止住，除非凭他的话才会降下的雨，是否与马拉基所应许作为祝福的雨相一致？
你们要把全部的十分之一都带到库房，使我的家里有食物。你们可以因此试试我。万军之耶和华说：看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注祝福给你们，直到无处可容。马拉基书三十。
并且祭司所献未成圣的祭物的咒诅，以及已经发生的对十一奉献的滥用，是否也代表七倍的咒诅？在2023年七月底，我们开始发表一些文章，基本上是在重复一套名为哈巴谷的版的系列研究中的信息。当前的呈现不同之处在于，在2020年七月十八日之后，主开始将一些旧的教导置于新的光照之下。
他开始揭示一些在我看来很深刻的东西，但我个人与此前交给我去完成的工作已经脱节，也不愿再与之接触。自2020年七月十九日起，我明白前一天的预测是错误的，而且我个人要为那次罪恶的预测及其可怕的后果承担比任何其他人更大的责任。
到了2023年七月，我被一种强烈的倔信所充满。尽管我作为上帝第三位天使运动的领袖完全失败了，我至少应该开始写下自2020年七月以来我所领悟的内容。我下定决心把自2020年七月十八日所犯之罪以来启示给我的一切写下来，并在我安息之前将其公开存档。
自七月以来的这三个月里，全球已有70多个国家在关注这些文章。
是的，毫无疑问。其中有些人出于不正当的目的与意图在关注，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我们即将启动一个计划，把这些文章翻译成地球上所有主要语言，因为目前那70多个国家的人被迫只能通过英语来思考这些真相。 我们已经在努力帮助世界各地一些缺乏足够方法和资源，无法借助这些真理做太多事情的人。我在想，马拉基书中以在神的家里提供食物为明确目的的仓库，是否可能指的就是自2023年7月以来从这些文章发出的传播真理的工作？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开始讨论但以理书第三章。
我们正处在这地球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必须完成一项伟大的工作，并且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为支持这项工作尽上一分力量。上帝正在呼召那些愿将自己奉献给拯救灵魂工作的人。当我们开始体会基督为拯救一个沉沦的世界所做出何等的牺牲时，就会出现为拯救灵魂的强烈奋斗。哦，但愿我们一切的教会都能看见并体会基督那无限的牺牲。在夜间的异象中，有一幅幅景象从我眼前掠过。在上帝的子民中兴起了一场大的改革运动，许多人在赞美上帝，病人得了医治，并且还有其他神迹发生。代祷的灵被看见，正如在伟大的五旬节之日前所显明的一样，看见成百上千的人走访各家，在他们面前展开上帝的话语，人心因圣灵的大能而受感动而知罪，真诚悔改的灵显明出来，四面八方都为真理的宣讲敞开了大门，世界似乎被属天的影响所照亮，上帝真诚而谦卑的子民领受了大福分。我听见感谢与赞美的声音，似乎出现了一场如我们在1844年所见证的那样的改革。
然而，仍有一些人拒绝悔改归信，他们不愿意遵行神的道。当为了推进神的工作而发出甘心奉献的呼召时，有些人却自私地紧抓着他们属世的财物不放，这些贪婪之人便与信徒的群体分离了。上帝的审判已临到地上，并且在圣灵的感动下，我们必须把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警告信息传出去。我们必须迅速地传出这信息，逐行逐句，规条接规条。人们不久就要被迫做出重大的抉择，我们有责任确保他们得到明白真理的机会，使他们能明智地表明立场，站在正确的一边。主呼召他的子民去做工，恳切而又明智地做工，趁着宽容时期尚未结束之时。正言第9卷第126页。